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前阵子科技议题，所以导致房价涨幅很有感嘛。
对，
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他讨论了这五年来到底是哪边涨得最凶，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近五年房价涨幅前十区出炉，专家表示没有天花板限制。2023房市成屋年报整理出2023年七大都会区行政区房价涨幅前十名，以及五年来涨幅前十名，其中竹北市、新竹市、台南新市区、台南麻豆区，无论长中短线表现超级亮眼，六年涨幅皆高达 80% 以上。那专家就解读，这一波房市多头涨势最强区域的共同点就是清一色是科技园区外溢效应。那这股效应呢持续发酵，房市前景锐不可挡。那根据统计，2023年房价涨幅前三名，高雄小港区涨幅 23% 居冠，新竹市涨幅 22% 居次，台南新化区涨幅 20% 第三。那五年来涨幅前三名分别是竹北市涨幅 118% 居冠，台南新市区涨幅 93% 居次，台南麻豆区涨幅 83.88% 第三。那在观察五年来的区域表现前十名，包括了台南新市、台南善化、台中北屯、台中潭子、高雄桥头，五年来涨幅都高达 68-95% 之间，且涨势都跟科学园区的外应效益息息相关。显然市场所呈现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前景趋势就是高科技引领高收入，高收入带动高需求，高需求助涨高房价。那专家也指出，七都房价正处在高档盘整，2024上半年市场活络，但下半年变数趋多，房市偏空。观察近期股价发展趋势，可见强势股集中在 AI 半导体等高科技大厂，那其他的股价表现落差分明，可见经济发展的集中度明确反映在股价上。那七都各行政区表现也将强弱分明，高科技带动高收入高需求，进而助长区域房市的强度。以前竹科工程师在竹科上班，在台北置产，现在的竹科工程师就地置产甚至投资，这股外溢效应甚至扩散至宝山、竹南、头份等地。那同样呢，很多住在北区而南调的南科工程师，这几年在基期较低的南科更懂得复制竹科房市发展模式，直接在南科周边的新市、善化、新化、麻豆大举购屋。况且南科更延伸至高雄科学园区，带动 S 科技走廊成型，也刺激了仁德、归仁与高雄桥头、南子的房市发展潜力。那再加上南科将新增430公顷扩张计划，已进入区段征收阶段，因此这些区域就会因高收入、就业人口增加与需求强劲带动下，助长房市就会没有天花板的限制。那未来房市的发展趋势就会如股市一样，房价涨跌互见，强弱分明。那专家也提醒购屋民众，在房价见涨不涨、见跌不跌、多空拉锯的混沌市场中，特别观察高铁轨道经济与高科技园区外溢所带动下就业人口增加、商圈逐渐成熟的潜力蛋白区值得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有涨的区域大多都跟科学园区脱离不了关系。可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啊，科学园区它的确是这些区域的机会没有错，但是房价上涨真的跟它有绝对的关系吗？因为大家可能很容易误会，你知道吗？一直听我们节目是不是很容易误会房价上涨等于科学园区旁？那其实房价上涨是因为那一个阶段刚好有这个景气的红利嘛，只是刚好科学园区它是一个值得锁定的一个目标，它才会涨，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啊，那因为科学园区现在是赚钱啊，就是说台积电现在是赚钱啦，那如果台积电它不赚钱的话，你讲科学园区也没有用啊。
对，它就不值钱的，
对不对？以台积电来讲，最近啊这几年它就是护国神山嘛，对不对？那在今年呢，它这个股市又飙升嘛，简单讲它就是一堆有钱人嘛。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探讨的是这个，是不是所有的科学园区都是好的呢？不一定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有一些自己弄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园区，有没有？里面进驻的厂商不是这些 那里面呢可能是一些你不一定知道的科技公司，
不知名的小的坐边边的
或是不赚钱的举个例子啦，譬如说好了，假设要办灯会嘛，然后请到知名网红来活动现场嘛，那你今天很高兴你去，就一去看到台上站了三个，就站了方老吉跟你们两个这样站了我们三个，你觉得你那灯会你会让你很嗨吗？
那请问灯是房子的形状吗？
但是如果说在台上假设啦，譬如说是反骨男孩好了，好，可能你会觉得这是有一个炒热活动气氛嘛，你至少知道他是谁嘛，对不对？台上知名网红房老吉大院子茶摊会，没人知道，
很尴尬
很尴尬，然后
我们更尴尬尴尬的不是民众
不，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尴尬有收钱那就尴尬一下嘛，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啦，就是说你灯会请知名网红来，那到底是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府在办的一些海报嘛，你当然北市来看那明星都比较知名啦，但如果说你刚好到了这些外县市去看，有一些是你不一定叫出来的明星啦，那就你可能想说是不是自己孤陋寡闻，那周边问一问或长辈问问好像也都没有听过，
期待落空。
对，那他又不是年轻人的那种明星，是你看起来就是老一辈的明星嘛，但是你不认识嘛，这种感觉。所以你不要听到科学园区有没有，你就觉得每个科学园区都要涨哦，
兴冲冲的就过去了。
对，你先知道那个科学园区里面是谁嘛，但是现在我相信大家也没有那么笨啦，应该就是死跟着台积电啦，紧紧跟紧台积电啦。那刚刚专家讲了说这几个区域感觉它的涨幅没有上限嘛，那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几则包含这半年来我们一直在讲说可能这些区域的房价当然还有分强弱啦，强的地方，你强如譬如说以科技产业的这个最强地方，我想应该还是新竹跟竹北啦，这边你应该看不到明显的降价啦，其他的区域呢就看它的强度这个会有一些调整啦，那即使是有交屋潮，我们之前讲说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多杀多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应该是不太可能看到啦，虽然说在之前我们常看到很多新闻嘛，说那边排队啊排很长啊，要买房子啊买不到会哭啊，如果这边的市场真的强劲如此的话，他可能不一定是演戏，他真的哭了他真的难过了，因为可能他知道他真的后面可以赚很多，他今天没有买到可能就瞬间损失个三五百万，他可能是真的哭了也许不是只是做戏而已啦，虽然说当时我们是有点吐槽啦，但是现在讲我们也其实半吐槽的模式，大家不要当真说对啊对啊，那我就应该拼了命要赶快买下去。我先讲的确在台积电生活圈它的这个房价的确是比较有支撑，那比较有支撑的原因是因为台积电他们这些的员工呢他们的收入跟 bonus 比较高，那也就是说因为是台积电在赚钱，当然科学园区有很多的其他周边厂商他是有点像是依附在台积电就是说他跟台积电做生意，台积电赚钱他们也会跟着赚钱，但有的时候呢是台积电赚钱他们也不一定赚钱，这种状况，所以不能一昧的觉得说我跟台积电我是他的供应商我一定赚钱，不一定啦，但是如果说你是台积电的话，他出来的员工的话应该收入都不错，那他们这样的收入不错，他就有可能在买房子的时候他的口袋里面给他的支撑就比较高一点点嘛。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价格上去他还是买得下去，他缴房贷不到他月收入的根本都不到一半哦。即使是到一半的话你看他要买多少钱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听过太多了，就是本薪加上这个分红年薪在300万，这个不是资深的，这个都是在比较之前的，
可能进去个一两年这种的，
对对对，那你要是更资深的话他领的就更多，所以他的负担能力就是比较高嘛，那所以这边的房价主要是卖这个科学园区或者说卖给台积电，简单讲啦他简单就是说他仿佛就像是台积电的宿舍嘛，对
没错
，那他要他的这个邻居好相处啦，或者说他邻居他要均值性啊，他去买很容易啊，因为这边的房价跟这边的房子就全部你台积电买得起而已啊，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工作你回到家还是这群人啊，
这样子压力蛮大那我想问他说的那个没有天花板是真的没有天花板吗？
其实这个天花板就是说看台积电他们的这个
产业红多久，
对，如果说台积电继续赚钱越赚越多，这些人也越分越多，那当然他的天花板可以一直往上推嘛，对不对？但是即使是没有天花板，人的头上还是有天，你知道吗？
对啊，会有个承受的上限的感觉，
对的确是。那再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当然有一些财经专家有讲说或是政 晶专家有讲说，我们台积电掌握了这个很先进的技术，嗯，你要再复制一个台积电是很难的事情，嗯，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一些大国的政府啊，不会让我们台湾单独掌握这个优势这么久啦，嗯，短期内会，但是应该是不会这么久，又把所有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都只放在台湾，因为对他来讲可能会有点点担心嘛，对对对对，那像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还能够持续？但简单讲啦，你最近这个十年呢、喔，还是有机会是台积电一枝独秀啦，嗯，但十年之后会不会呢？那就不知道。也就是说，这十年你有一笔钱，你想要跟这个科技产业对赌的话，这十年内你的胜率可能是比较高一点的啦。哦，对啊，的确会比较高一点点啦。你自己想想看嘛，你现在如果说你去问可能相关科系的，那谁不想进台积电？都想进啊，虽然知道进去是卖干啦、啊。
但有钱，钱很多。
哎、对，但钱很多嘛。跟他讲说，这个也许没办法再继续让你红到你退休哦。没关系，至少我保障我十年有赚钱嘛。
对，他先赚一段就好了。啊、很多人都是进去干个几年之后就可以出来养老了。
对，因为有的老人家会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产业不一定能做三十年、欸，怎么能够让你退休？这了不起十年啊。那年轻人说，对啊，我因为我十年就退休了、啊。我不需要撑到三十年、啊、那我可能十年拼完了以后，那三四十岁也许赚的这些钱有没有还够我看医生。那讲实在话啦，三四十岁退休还是有点早啦、哦嗯啊、而且但这是有的人是看衰的看法，但多数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看衰这个台湾的科技产业嘛。嗯，哦，也许可能他能在以前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在未来的环境下他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这个资源，也许他可以开出更新的一条路，也不一定啦、啊、但我们总是希望台积电或是科技产业能够好嘛，不好的话我们台湾拿什么跟人家国际来竞争呢？除了这个产业以外，我们到底自己还有什么产业可以拿上国际再跟人家叫板的呢？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台湾经济是伤害啦。哦，那你也可以说房地产也有一点点像是水蛭嘛，他看到台积电的那个腿刚好跑出来他就吸上去了，对，狂吸猛吸嘛，那没有台积电，没有这么高的收入，你觉得其他产业怎么样欣欣向荣呢？嗯，对不对？但是的确这会造成我们自己国家内的一个贫富落差的一个感觉啦，就是看哪个区域啦。你北市其实感觉是还好啊，那新竹竹北大家知道可能因为已经久了，所以也就没有那么的反应强烈嘛，但是其他几个比较新兴的科技区域的话，其实就可以感觉出还蛮明显的，因为那个收入落差也有。
嗯，然后当地住户应该蛮恨的。
对，那但是没办法，那国家没有钱的话，那大家都没有血可以吸啊。
对，要有钱就是得牺牲一些人。
对啦，这感觉上是有点这个
这样子的感觉。
对，有点现实层面啦。所以如果说你以五年啊十年来看的话，就是台积电相关生活圈的房子有没有，我自己也是觉得它的力量是很够的，支撑力是很够的。嗯，那如果你没有要乱买的话，你要想要好好的投资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区域的投资可能对你来讲风险性是比较低的。 OK， 好，来下一则。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现在房价到底算不算高，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房价的体感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想说跟房价有关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房价所得比高等于房价不合理？问号，资深房仲摇头，市场不会骗人。那房价高涨就不少人忧虑买不起房，那就有人会拿房价所得比太高去诉诸房价的不合理。那就有一名资深的房仲就发文表示，现在买房的门槛确实很高，可是房价是否合理的评估标准该是有人买就是合理，没人买就是不合理，直呼市场不会骗人。那关于房价所得比这件事呢，就有一个林姓房仲说道，现在买房的门槛真的很高，有些人的本业也不是多会赚钱，纯粹是当年有需求进场的早，那房子持有数年房价翻倍再翻倍，那让自己得以在高房价高物价高通膨的时代被剥夺感相对不会那么沉重。那至于现在的人呢，如果要购入蛋黄区条件好的房子，早就已经不是用房价所得比去衡量，而是看你有没有其他的资产去兑换，或是原生家庭有否能赞助你买房。那看到很多人拿房价所得比太高去诉诸房价不合理，那他坦言其实看不太懂这操作，然后并且提出两点。第一点是那些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你买的，举例来说，台北市金华区的房子就算腰斩你也买不起，那这样子的评分就没有意义。那第二是房价是否合理的评估标准该是有人买就是合理，没人买就是不合理，市场不会骗人。那他 他也在留言处表示，买房就是量力而为，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并且强调只是要澄清很多人凭借房价所得比算不过就认为房价不合理，其实并不是这样，若是超出你能力的产品他一直有在成交，那就代表他还是有他的市场，成交就是行情，只是锁定购买族群不是你罢了。那这一个贴文呢就引发讨论，无法反驳，我爸妈其实也是一般上班族，收入真的很还好，但就是早期敢买卖房地产累积财富，现在50多岁就可以退休，我现在的收入是他们的好几倍，但靠自己本业收入根本不可能赶上他们的资产，每个人都有能力以内的房子可以买，你喜不喜欢就不一定了，我自认钱不够，从来不敢想台北市，乖乖住在乡下也可以过得很舒适啊。
只能说他讲的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其实讲过类似的话题，但也他也是很不怕被骂，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一集肯定就会有人在下面骂我们，这就真的是事实啊，不能否认，但是看了心还是会觉得很稀鼻耶。
这种感觉有没有，其实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说一样都是车子有没有，保时捷或是法拉利好了，你觉得它贵但是还一直有人买，它限量款的全球限量款还是有人买，那个车子它就不是卖给你的，不管是性能好、外观好、内装好，
跟你没关系，
这跟你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国产车，在这个车市上面的话大家是都能够接受啊，
真的，他就不会可能自己能买不起，比如说双 B 好了，他就不会走进双 B。
对啊，可是问题是有没有？每次讲到这个，就很多人之前也有留言啦，就是会嘴我们啦，那我们就好了，就虚心接受啦，就让你嘴啦。但你说车子跟房子真的不一样，然后房子就是要给人住的，等等这些，我知道有很多很正义的言论啊，但最后就是买卖嘛。
对，这都是市场的机制。
对，车子是车商在卖，他要赚钱，对不对？那他后面的这些厂商帮他做出这些车子的人要不要赚钱？每个人都要养家活口嘛。好，那一样，房子是建商盖的，建商也要赚钱啊。那建商他背后的这些这个营造厂商或者材料厂商，他们要不要赚钱？都要赚钱，地主也要赚钱啊。
没错，政府也要赚钱
啊。政府也要赚啊。所以这个价格就是在那边嘛，对不对？就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嘛，就是一个供需的行为嘛。讲实话，没有人在盖房子，没有是为了实现居住正义来出来做建商的，没有这种事情啊。那或者说为了这个要让人人有房住，所以我出来做建商。
有啊，不是有个网红想要吗？
对啦，那但是问题是那有难度啦，到最后算出来的时候，这个钱它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啊，你当时不是这样讲啊，怎么我还是没办法啊，没办法，到时候成本怎么样，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要理解啦，就是说不能只是为了酸而酸嘛，因为那这样真的没有办法。他讲的就是你就不是买法拉利，你整天跑进法拉利，然后跟政府抗议说
你法拉利卖那么贵，
对，我要人人都可以买得起法拉利，那很难啊，除非我们玉龙可以生产出法拉利啊。我又要，
你会被玉龙听到，你会被玉龙骂死。
我那个玉龙哦，不是玉龙哦，是玉佩的玉哦，龙年的龙，今年龙年嘛，
玉龙，
玉龙，刚好台湾如果说有一个玉龙，它可以帮你生产法拉利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啦，玉龙牌法拉利，对不对？
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吗？
会，应该会啦，
会比原始法拉利便宜一点点，
应该贵一点点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市场，没有人要买啦，我想，
那可能叫台拉利吧。
反正哈，这样子的话，也许有机会，但是这个法拉利也非那个法拉利嘛，对不对哈？就是说。他讲的话很呛很直，但是现在常常市场的状况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想买房子，我想住新的房子，我想要
方便，
那个地段好的，那个没有啊，我没有要地段好啊，我就是想要在我家旁边。你不知道你家的地段慢慢开始变好了吗？
真的，
你往便宜一点的地段还有地方，像我们之前讲说什么蛋壳区啊、蛋壳区啊，这些也许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啊，就是说你可能买了以后它不一定会涨，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房子的话，那是个房子，那是可以住啊，但你不要嘛，你会想那这样我工作怎么办？你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但事实上市场没有办法样样满足你的需求啊。有啦，能够满足你多数需求的，就没办法满足你价位的需求嘛。
没错，
这个真的就没办法，因为
现实，
对嘛？就是举个例啊，哈，一个男的他又上进又宠妻又帅，收入又好，你感觉样样都好的一个男生，他总是会受女生欢迎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如果是我呢？是不是
受男生欢迎吗？
如果我今天去跟政府讲说，哎，这样不公。 公平，为什么漂亮女生都找他，这样不公平，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政府说那我们要不要立个法，以后
每个人都要平均分配
对，那这不可能啦、哦嗯、虽然说讲这讲的很玩笑很戏虐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对于房子房市他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也认为政府要去照顾弱势族群，的确这都对，但是问题是房子是在建商盖的这一刻的时候，它就是一门生意，它就是供需，它不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如果它是政府的福利政策，是全国人民、哦、大家缴税然后出钱，或是有些有钱人还愿意捐助，那盖出来的房子提供给弱势族群去居住的话，你可以这样要求。但是如果说是商人的行为，你真的比较难，它就是要被市场教训嘛。举例，他开这个价格就是没有人要买，那他就会下修了嘛。但他开这个价格人人要买，那不就价格就上去了嘛，这不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讲好了，今天是如果以各位好了，你今天跟你的老板讲说我薪资哈，我想要调涨20000，你老板不理你把你开除了，那请问一下你会不会丢回去？那如果说你今天讲说那我薪资哈，我降薪5000，老板讲说那你回来继续做，其实你不要讲说你上班，其实你在上班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提供自己的服务嘛，你自己是自己个人的这一间公司嘛，你出来上班也是提供个服务嘛。那如果说你这个价格喊得太夸张的话，老板可能就不要啊。啊，那你价格不错哦，你可能就是你因为提高价格太多了嘛，提高20000，老板把你 fire 掉了。刚好在面试，本来要面试的一个新人不错了，你跟老板讲说没关系，老板他的薪资多少，我比他降5000。老板说那好吧好吧，那这样你还是回来好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市场竞争嘛。嗯，哦，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的确，我们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是希望政府以及我们大家让这个弱势能够更得到一点点帮助，但是要去怪这个市场说建商开这个价格，你可以骂啦，你可以宣泄啦，但是他还是会继续下去啦，
没错，
只要他卖得掉，买卖房子又不是犯法，他在法定的规范内他能够赚到钱，那你能怪他什么呢？他也很正义啊，他没有完全不正义啊，只是对你来讲一点也不正义啊。虽然他讲得很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也许也必须得去了解一下市场它血腥的面，它现实的状况是这样子，嗯，你才好去做你自己对于面对这么血腥的市场的话，你想要买房的话，你的策略是什么，对不对？OK， 好了，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大家都知道新青安帮房市做了一个回温的动作嘛。嗯，那房价到底有没有降，或者是有些人他降了，但是不表现出来呢？嗯，我们就来揭秘，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
房价创新高将变出来的新北17最贵建案，7个有备注，政府打房不断，买气放缓，可是实价资料仍不断有建案创新高。就统计来说，2月揭露的新北市预售屋、新成屋实价揭露资料，结果有资料的17个行政区中有7区最高价建案备注含装潢或是露台户。那专家就指出，过去景气不好时，有些建案为了护价会卖屋送装潢，以保持原来单价，让大家以为房价没跌，并且避免已购户退户。那目前房市买气其实不算差，但是很少建商采取送装潢方式促销，新建案含装潢出售，可能是样品屋，也有可能是为了方便出售，诉求一卡平箱就可以入住，当然也可能是为了拉高单价，为其剩余未售户别或是下一个建案铺路。那他也表示，含装潢的新屋一坪至少可多个50000元，甚至更高，虽然在建备注栏中会注明，但是仍带来房价持续上涨、区域又创新高等印象，也能拉升区域建案平均房价。那根据统计，今年2月揭露的新北17个从化区新建案交易资料，平均单价最高为永和均宜价一坪77万，其次是板桥72万，中和、新店、新庄、三重、土城都达6字头，泰山、林口5字头，其他都在3-4字头，只有金山为2字头。那由于新建案大多在交易后一个月左右又才登录，那实价资料会有延地的情况。二月揭露的交易，实际交易时间多在2023年12月11日到2024年1月10号。统计资料显示，就17个从化区最高单价建案，就有7个备注含装潢或是露台户，其中新庄、中和都有建案备注露台户，一坪成交到82万元。细指三峡最高单价分别为63、61万，也都是露台户。 那泰山呢，最高单价建案则是备注含装潢，五股建案一坪成交54万，也是含装潢。专家指出，露台多是约定专用，不计坪数，但是仍会以室内1/3的价格计价，因此单价会比同建案或是区域行情高出许多。那含装潢的建案则会比区域行情一坪高出5万元。民众购物时应做修正，不宜合计为平均价或放大解读。
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民众放大解读啦，可能是隔壁建案放大解读，因为真的很容易耶。因为虽然他有备注好，因为这规定嘛，他们一定要备注，可是对于其他人，甚至就是推案的人啊，
对，
卖房子的人啊，或是当地的民众，他就会觉得哎、欸，这个区域已经站上叉字头，
对，
是有人买的，那可能也不会去细究其中的原因。只要有一个没有去细究原因就下手，就是第二个案子叉字头的人，他就很有可能会变成那个垫脚石，然后就垫着他往上走。
所以也就是说，弄了这一户之后，他只要有再一户愿意，不要讲受骗啦，就是愿意接受这个说法以后成交，那就变成是原本我们做的那一户就不是假的咯，对不对？因为后面实际上有成交的金额上去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杜绝，很难啦。现在讲实在话，比较多数就是首购市场嘛，很难会去查到那么多那么细的资料了，但是你换个方式来讲，如果说今天啊，他用这样的方式垫啊，把价格垫上去了，就是也说明，假设如果他价格没有高很多，那高很多上去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一户金额特别高，那你可能会有警觉性去查一下。但是如果说这一户的金额跟其他的差不多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讯号，是没那么好卖了，他必须含装潢才卖得动了，他只是要去 hold 住他的价格，不要看到单价下修，那让大家觉得说，哦，目前的这个价格还是 hold 得住啦，对不对？其实送装潢送家电大部分意思都差不多嘛，卖得好我干嘛要送啊？你今天讲说啊，没有，我要创价。我讲实在话，你真的景气这么好，你创价根本不需要靠这个啊。像前面2-3年创价一下创上去的吗？
对啊，一天可能卖1/3，隔天就马上多加个几万卖。
对，那很多那时候代销就在那边不是有讲吗？你说你房价要涨价吗？我跟你讲，再给我2分钟，哎，2分钟之后就涨上去了嘛。
电话来就涨了，你现在不决定，等下就涨了。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涨势力道这么大，对，马上可能就给你涨几千块呢，对不对？哈，2分钟就涨上去了，那甚至是有到万的嘛，对不对？那甚至还有更高的嘛，我们知道嘛。但是是在那个时间点，就是房市大热啊，要涨根本你不需要任何理由，
轻轻松松，
对，随便就上去了，
因为大家都要买。
但当你需要用一些方法去创造，不管是说它的价格有往上升，你要为你后面的案子去做铺叠，因为有可能你二期好了，你的土地购得成本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你又预抓后面的，你可能要把后面的一些工料的稍微微涨的这个增幅，要含进去的话，你希望后面的价格能够开的价能够开的高一点点的话，你有可能会在前一个案子做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啦，但是你这样做的话，其实也同时帮助到后面开案的其他建商嘛。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互相帮来帮去嘛，对不对？那你希望 hold 住，就代表你自己可能也感觉现在这个价格是有点点
危险，
对，就是稍微偏高点，你需要多一点点支撑力，你还在观察嘛，就是说你的信心程度不是那么满嘛。既然可能建商都有这样的角度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假设你今天是购物人，你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就是不要那么急
观察，
对，观察一下嘛。啊，那个高价你就不要追高就好了。其实你现在你要买的话，像我们之前一直讲说，你可以去看看，不管之后是不是有交屋潮出来，其实你现在都可以多看看。啊，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追高，你基本上不会买到太错，因为你不要去追高的话，就代表你不会是那个最后的第一、第二名嘛。
我也是接盘侠，
对嘛？那你起码有几个人价格买的比你高，那有他们当垫背嘛？你这样听着就是觉得，哎，是不是舒服一点？但是我讲实话，那有的人就觉得不舒服了。那我刚好是那个高的垫背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帮我垫抓交替的一种感觉嘛？你为什么价格不再买高一点点呢？那假设我要卖我的房子出去的话，我会觉得这样还有点空间啊，对不对？这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社会现实面嘛。当你牵扯到人性的时候，没有人想要去当那个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比较偏人性面的问题了。没有人愿意当那个最后一个最后一手嘛，但是一定有人要去当这个最后一手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哦，我是善良的，但是问说谁要当最后一手的时候，这是人性的挣扎了。不要是我就好，那你不要是你，那你就等于是要推别人去当最后一手了。哦，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哦，因为会违反你自己的内心道德嘛。你会觉得，哦，我自己怎么那么差劲，推别人做最后一手，对，但问题是这就是人性，没有办法。 啊，所以这样子的价格你能够去检查是最好啊，你去了解是最好，但是这也是释放一个消息，就是现在的涨幅力道就是冲击力没那么强，
不够了。
欸，那如果你现在去市场上看的话，你首先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追高，因为也许你经验不够，你没办法调一些东西出来查，但是你先不要追高，你就是刚刚讲的诚实面对自己吧。你可能齁还不是那么高尚的人，因为你不想要当最后一个，你就是让别人当最后一个，你价格比他稍微低一点点的话你就可以了啦。
嗯，
哦，就至少还有一个人当垫背。
其实是这样讲没错啦，
虽然
残酷，
这个话虽然说有的人不愿意讲出来，但是你在做的时候身体很诚实，都是这样在做的。
嗯，
那我们也只是把它讲出来啦，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点去买的话就是不要追高啦，因为应该这个市场感觉是这个再上去的力道没那么大，但是还有少部分的区域的确还是看好的，就是我们前面几则新闻讲的嘛，对不对？
嗯，
台积电生活圈嘛，
没错，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力道，它支撑力还是相对比较够的啦。
嗯
，OK，
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